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6米，现在是10月28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要求台湾军方密切监视中国军方的动态，并且适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圣彼得堡的爆炸事件是恐怖主义行为。冰岛一部载有中国游客的大巴士翻车，造成1死12伤。中国的国台办批评台湾方面应该要反思为什么跨境电信诈骗案件越演越烈。台湾立法委员认为政府应该要尽速审判以及重判。对此，台湾法务部官员说将会透过国际司法互助加强打击犯罪。
在台湾目前的司法的体制，大家国人都知道大陆看起来好像是雷厉风行，但是有关判决的
台湾法务部次长蔡碧仲回答质询时说，中国在审理跨境电信诈骗犯罪上虽然判决好快亦判决好重，但是并不神密。详情请收听正在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后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针对中国大陆围绕台湾的频繁军事动作，台湾总统蔡英文要求台湾的军方严密监视中共军方的动态，适时采取必要措施。中国大陆表示，中国军方的军事动作是例行的训练，大家慢慢就会习惯。12月28号，台湾总统蔡英文利用视察一次台湾军方活动的机会，针对中国大陆军机和舰艇一段时间以来频繁进行扰岛航行演练发表讲话。蔡英文说，
这段时间以来，中国大陆在东亚区域频繁的军事动态。
蔡英文表示，这段时间以来，中国大陆在东亚区域频繁的军事动态已经一定程度影响区域安全稳定，而台湾一直是区域中安全稳定的贡献者，因此台湾军方应该是时刻严密监测中共军方的动态，并且适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安全和区域的和平稳定。在此之前，台湾国防部星期二公布的国防报告书详细地记载了中国军方去年中以来长距离演训的日期、次数、机型和航线。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圣彼得堡星期三的爆炸事件是恐怖主义行为。普京总统星期四在克里姆林宫为在叙利亚执行任务的军人颁奖仪式上发表了以上讲话，但是他没有提及任何爆炸事件的细节。在圣彼得堡一个超市引爆的一枚自制炸弹造成至少13个人伤亡。调查人员最初说他们认为是一次试图谋杀的事件。卫生部门的官员说所有人的伤势都没有危及生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宣称是对这次的事件是负责。一架载有中国游客的巴士在冰岛滑下公路，一个人丧生，12人受伤。冰岛警方说这架旅游巴士在冰岛首都吕克雅美克东部撞到前方汽车的后部，随后翻车。旅游巴士撞到的汽车的司机和一名的乘客就没有受伤。出事故的路面上有一些冰，但警方仍然在努力确定事故发生的确切原因。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栋建筑物的自杀袭击已经造成人员伤亡。建筑物里面设有与伊朗有联系的一个什叶派穆斯林文化中心。阿富汗内政部副发言人拉希米向美国之音证实，已经有40人死亡，30多人受伤，他预计伤亡人数还会上升。伊斯兰国组织声称袭击是他们所为。网上的一项声明说，袭击者是一名自杀炸弹手，行动当中还有3枚炸弹。伊斯兰国组织还声称先前对喀布尔以及阿富汗其他地方什叶派祈祷场所和行进人群的袭击亦都是他们做的。现场人士报告说，这名炸弹手在特比延社会和文化中心大楼地下室一个大型会议现场附近引爆身上炸弹，其后不久其他的爆炸设施相继爆炸。喀布尔医院的院长说他们接收了至少11具尸体以及18名伤势严重的人。他说死亡人数很可能上升，遇难当中还有妇女。 阿富汗总统加尼说袭击是反人类的犯罪行为。总统府在声明当中表示，阿富汗政府致力于消灭恐怖主义。北约的坚持支援使命部队在声明当中谴责这次流血事件。五角大楼星期三说，美军圣诞前夜在索马里南部进行的一次空袭打死了13名青年党分子。美国非洲司令部说，索马里政府帮助协调了在基斯马尤展开的那次行动。当地的一名索马里军队指挥官对美国之音说，空袭目标是袭击起来要对他们的基地发动袭击的激进分子，而幸运的是友邦军队发动一次无人机袭击打死他们当中的13个人，摧毁了他们的能力。美国今年针对青年党发动了大约30次空袭，包括上个月对青年党训练营发动的一次无人机袭击，那次的袭击打死了100人。索马里军队一名高级高的军官星期三说，在过去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面，有20多名青年党激进分子，其中包括两名中层的指挥官向索马里安全部队投降。在美国纽约进行的国际足协贿赂案的审判当中，联邦陪审团裁定一名南美的前足球官员无罪。前秘鲁足协主席曼纽尔·博加被控犯有一项的共谋敲诈勒索罪，陪审团判定这项的罪名不成立。几日前，这个陪审团裁决另外两名的南美足球官员的多项腐败罪名成立。前巴西足协主席何塞·马里亚·马林和前巴拉圭足协主席胡安·安格尔·纳伯特都被判定犯有共谋敲诈勒索罪。马林被控的7项罪名当中有6项被判成立，纳伯特被控的5项罪名当中有3项被判成立，他们面临至少10年监禁。这3名足球官员在2015年被捕，他们被控同意收取几百万美元的贿赂，发放足球比赛的电视转播权和广告的行销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间中国中资的建筑公司涉嫌大规模欺诈，被告上纽约的法庭。我们亦会报道中国解放军密集绕台湾训练，中国方面就声称话慢慢就会习惯。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日本有可能会将出云号改装，中国方面强烈关注和警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日本政府开始研究改装海上自卫队最大级别的护卫舰出云号，使它可能升降 F-35B 战斗机，加强日美军事合作，更加有效地应付北韩和中国的威胁。中外交部对此就说，因为历史原因，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应该要谨慎行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各大传媒在12月26号先后报道，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改装海上自卫队最大护卫舰出云号的甲板，使到它增加耐热能力以及是倾斜度，以便能够起降 F-35B 战机。报道说，在北韩局势紧张以及是北韩曾经扬言要攻击驻日美军基地的局势之下，日本政府是希望改装出云号，既使到美军 F-35B 战机能够起降出云号补给燃油，进一步加强日美军事合作，象征强化的日美同盟关系，亦都防备驻日美军基地万一遭到敌方破坏不能起降战机。出云号亦都能够提供F-35B 战机起降功能，还能够在最合适攻击敌方的距离上面提升补给美军能力以及效率，加强离岛防卫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亦都打算购买跑道要求比 F-35A 战机短的 F-35B 战机，加强自卫队的防卫能力。防卫省准备将相关的调查费计入2019年防卫预算，争取2020年代初期开始运用。防卫大臣小野智五典星期二否认已经开始研究的报道，但是他说有必要做各种的研究。2015年服役的出云号全长248米，满载的时候的排水量是大约2.6万吨， 目前能够同时搭载14架直升机，改装之后预计能够搭载10架 F-35B 战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形容现时的出云号是准航母，如果出云号成功改装，将会成为日本二战之后第一艘航母。按照去年3月日本开始实施的安全保障关联法，以及在今年4月日美生效的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日本已经有行使集体自卫权，为美军战机补给燃油的法律依据。但是日本自卫队的 F-35B 战机如果起降出云号，就可能涉及到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受到宪法第9条第2项不持有战力的制约。日本政府打算在明年年尾预定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届时国会讨论和舆论讨论的基础上面判断如何克服制约。修改宪法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谋求的最大政治目标，但是执政公明党反对修宪，尤其是反对修改第9条。修宪需要得到2/3国会议员赞成的形势至今是扣不成。近两年日本各项民意调查显示，赞成或者理解修宪的被访者趋增，但是修改第9条的阻力依然是很大。修宪是需要半数国民赞成的前景亦都难以乐观。日本政府正在研究包括了如何释法来活用防御目的，使到出云号不属于攻击型航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日本宪法第9条是日本战后走向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法律保障以及是象征，亦都是日本面向国际社会作出郑重承诺。华春莹表示，中国敦促日方坚持遵守防卫，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多做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互信以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出云号2013年8月6号是命名，下水仪式后次日，中国各大报章就指出出云号是准航母，是日本有倾化的证明。共同社客席论述委员江田聪表示，去年美国总统川普执政之后，5月恢复了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作战，但是由于川普政权不稳定，东南亚各国对南中国海问题想法是涣散，于是出云号前往南中国海举行日美联合军演，并且访问沿岸国家，强调日美军事同盟经常是来安定人心。此举是使到出云号遭到中国的谴责比美国军舰更甚。出云号之所以一向触动中国神经，江田是根据中国学者的论文以及访日发表的演讲等分析，认为第一是中国相信出云号可能长期在南中国海以及印度洋活动，展示日本取代美国的存在感；第二是中国看到出云号去年在南中国海活动成功，向台湾、新加坡、越南等展示了日本杰出的海军能力；第三是中国认为日本藉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扩大活动空间，向国内制造修改宪法的舆论。中国既警惕日本扰乱中国军事在南中国海、印度洋的战略部署，亦都担心日本超越遵守防卫，进一步提升日美军事同盟能力，抑制中国壮大海洋军事行动。安倍晋三政权似乎则是在观察日本舆论的走向。12月27日星期三，除了朝日新闻提出改装出云号恐怕违反遵守防卫规定，好可能大转换防卫政策，但是亦都没有表示显著反对之外，绝大部分日媒以及系舆论表现平静，亦都没有显示异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 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国防部说，中国解放军一年来以军机和军舰密集围绕台湾进行演训，对台湾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中国政府对此就说，这个是解放军计划内的例行训练，大家慢慢就会习惯。不过专家就说，这个不单止是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中国军事发展趋势对台海以及区域安全都会有影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全国亚洲研究局政治安全事务资深主任马亦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包括军机绕台及中国官员的武统言论等，都是北京对台湾军事、外交、经济等全方位打压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每日生活在中国的威胁下，对这种文攻武吓并不陌生。不过美国和区域国家必须注意中国在台海及区域的军事活动对台湾及区域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马亦廷说，随着他们投射军力的范围离他们的边境越来越远，这个已经成为一个足以使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在区域投射军力更为担忧的理由。台湾要想想到底他们应该担心的是什么，是中国对美国军事介入可能采取的惩罚性作为，还是台湾应该更加担心中国每日都在这里采取行动单方面改变台海两岸及区域现状。这个才是随着中国军力投射范围扩大，台湾必须思考的更大的问题，无论是航母或者是远程飞行的轰炸机。台湾国防部星期二公布蔡英文政府上任来第一份国防报告书，对解放军自去年中以来长航演训的日期、次数、机型、航线有详细的说明。图表显示，自从去年8月至今年12月中，中国军方共出动包括运8、轰6、图154、SU-30 等军机26次，辽宁号及作战舰艇编队4次跨区演训。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在报告书中表示，这种频繁的长航演训已经对台海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解放军这个月17、18、20号连续派军机绕台飞行，中国空军17号亦都在其微博上发布绕岛巡航的宣传视频，究竟这些举动有何意涵，以及今后是否常态化绕岛飞行的问题时话，这个是计划内的例行训练，大家慢慢就习惯了。中共中央党校机关部学习时报星期一刊登中国国台办联络局局长刘君川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求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文章强调，随着两岸综合实力对比更加悬殊，中国对台战略将形成全面压倒性优势，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条件更加充分，外部势力亦都没办法阻挡中国统一，祖国完全统一必将实现。同一日，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在对外国媒体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湾有足够自我防卫的能力，如果解放军对台动武，他们将付出极高极高的代价。不过张小月说，他相信这个是北京当局在对台做法上所有途径都失败后才可能发生的情况。张小月说，他不认为目前中国会这样做，因为台湾政府非常谨慎，并没有采取任何会被视为挑衅的举措。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中国一间世界上最大的上市建筑公司的美国子公司，被它的承包商的一个豪华度假村项目的原地产商告上纽约间法院，指控它通过大规模的欺诈手段拖延一个豪华度假村的开发项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是纽约的报道。
这一家的地产商寻求该中国公司赔偿22.5亿美元。星期二，巴哈马地产商萨基斯伊兹米尔利安控制的 BML 地产开发公司向纽约州最高法院递交诉状，指控中国国家建筑工程公司的美国子公司中国建筑美国公司，简称中建美国，用大规模的欺骗手法破坏工程进度，故意拖延价值35亿美元的豪华赌场度假村的项目竣工，导致该个地产公司巨大损失。巴哈马赌场酒店度假村是位于巴哈马首都拿苏的占地400公顷，建筑面积是达到32万平方米，项目规划是有君悦、瑰丽以及是喜来登等多家的豪华品牌酒店，大约是2200间的客房、私人海滩以及是杰克尼克劳斯高尔夫球场，以及是拉斯维加斯式的赌场、5000平方米的品牌商店，预计将会为这个小岛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12%。原告的地产公司向纽约州最高法院提交的起诉书表示，该个项目承包商中建美国提交了数亿美元的假账单，故意造成建筑工地人手不足，将建筑工地用于缺乏经验员工的培训场所。起诉书还指控中建美国破坏该个项目的进展，将机械设备以及是工人从巴哈马度假村工地是移到去中建美国的承包的另外一个与之竞争的项目工地去。起诉书还说，中建美国知道无法按2014年12月最后期限让度假村开张，却是故意制造可以按期开张的假象，以达到继续留任这个项目的承包商收取他不应该得到的费用的目的。原告诉是被告是12项欺诈、2项违约以及1项违背诚信，总共是15项的罪名。根据中国国内媒体界面报道，中建美国承包这个项目的合同总额是19.19亿美元。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北京市长王安顺、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以及是公安部和其他的政府部门的高官，都曾经率团到这个拥有全球唯一的粉红色沙滩的加勒比海岛国巴哈马阳光灿烂度假村工地来视察指导，而这些招待费用很多都被当作为是工程费向地产商报销。代表着这间地产公司的公关公司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有一份很有趣的文件，是关于中建美国提交的项目花费，其中有手工制作的围巾、高尔夫俱乐部、参观帝国大厦，都是与巴哈马的项目无关，但却是在这个账单上面。金融时报的报道说，该一间的地产公司负责人伊兹米尔利安是阿美尼亚商人的儿子，持有一家专门从事花生种植的瑞士农业公司。伊兹米尔利安在2005年获得巴哈马政府授予这个项目，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他是接受了来自中建美国的紧急投资，以及是中国进出口银行24.5亿美元的国家控制贷款。他自己本人却是投入了8.5亿美元，加上中国建设工程公司的1.5亿美元，工程总额是大约是35亿美元。在2015年，那一家的地产公司因为工程一再拖延，无法完工，在美国的德拉亚州法院申请破产，因此导致了标普环球下调了巴哈马的主权评级。这个项目最终被总部位于香港的周大福企业收购，该个企业是被蒂夫尼规模重大的一间珠宝集团的母公司。周大福收购之后，在2017年4月推出了巴哈马度假村一期部分开张。2015年 ,BML 地产公司还将中建美国告上英国高等法院，寻求1.92亿美元的赔偿。中国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市市值是大约42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 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两岸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台办批评台湾方面应该要反思，为什么跨境电信诈骗案件越来越多。台湾立法委员就认为政府应该要速审重判，重重量刑。对此，台湾法务部官员说将会透过国际司法互助去加强打击犯罪。据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庄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引述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叶宜津说，台湾政府确实应该要好好思考为什么有不少人认为台湾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成效不似中国。
我们在那里据理力争说我们的国人应该由我们的国家的法律来审判。
叶宜津说台湾据理力争，台湾的国人应该由台湾的法律去审判，但是他听到民间话竟然是遣送到中国大陆，大家拍手叫好。叶宜津又说跨境诈骗犯罪败坏台湾的国际名声，政府应该要尽速审判以及重判，重重量刑。台湾是民主法治的国家，不应该被诈骗犯到处横行。自从2016年4月肯尼亚跨境电信诈骗案发生之后，中国警方已经从多个国家将288名台湾犯罪疑犯押解到中国大陆受审。虽然台湾方面表示抗议，中国方面就解释因为受害者太多，全部都是在中国大陆。台湾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星期四邀请了有关官员就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以及司法互助协议执行的情况和跨境诈骗案件的量刑检讨进行报告，并且接受质询。台湾法务部次长蔡碧仲答复说，中国在审理跨境电信诈骗犯上虽然判决亦是非常之重，但是不够实物。
在台湾目前的司法的体制，大家国人都知道大陆看起来好。
台湾法务部次长蔡碧仲说，在台湾目前的司法体制，大家都知道大陆看上来好像是雷厉风行，但是有关判决的正确性最起码在台湾，台湾人宁可被台湾的审判制度去判刑，亦不愿意到大陆。蔡碧仲次长又说，过去大家批评台湾的判刑太轻，有关法律已经补强，事实上亦有诈骗犯被判12年的例子，媒体就并没有报道，未来台湾法务部会加强宣导。中国的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已经就肯尼亚电信诈骗案进行宣判，当中涉案的44名台湾人都被判有罪，两名主犯甚至被判刑15年。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说，两岸民众深受诈骗之害，但是犯罪疑犯在台湾就被轻重，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他又说台湾应该要反思为什么跨境电信诈骗屡禁不止，反而越演越烈。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廖国栋说，国际上普遍承认一个中国，所以部分国家就将台湾的犯罪疑犯遣送到中国大陆，再加上两岸关系目前欠佳，彼此之间并没有落实共同打击犯罪协议，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非常令人担心。台湾法务部次长蔡碧仲说，事实上还有427名跨境电信诈骗疑犯被送回去台湾，虽然台湾不是联合国会员，但是可以推动国际司法互助，只要双方有需求就可以合作。蔡碧仲又强调，台湾未来尤其在洗钱防治方面可以与各国进行实质合作。至于跨境电信诈骗案，只有通过跨国的合作才可以拘捕主脑。 陆委会副主委张天钦仲话，中国大陆最关心犯罪款项嘅归还问题，陆委会将会同法务部合作，协助中国嘅受害者早日攞翻受骗嘅款项。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喺台北嘅报道。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南韩总统文在寅话喺2015年韩日两国嘅协议并未解决慰安妇问题。南韩强化比特币交易嘅规则。西藏政治犯逃亡至美国加州，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又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南韩总统文在寅话，南韩2015年同日本达成嘅协议冇解决到日本殖民军强迫韩国妇女做慰安妇嘅问题。虽然双方宣称达成嘅系最终同埋不可撤销嘅协定，文在寅喺南韩青瓦台总统府星期四公布嘅声明当中话，协议存在严重嘅缺陷，冇征求当年被逼为日本军队做慰安妇嘅人嘅意见。文在寅要求他的政府提出跟进措施，以妥善满足受害者的要求。文在寅总统的声明和星期三一个特别工作组的意见一致。文在寅今年五月就任总统之后，建立了这个特别工作组审议被弹劾的朴槿惠总统执政时达成的韩日协定。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发表声明，要求南韩继续遵守协定，并且警告说，如果南韩修改协议，双边关系将会受到损害。根据达成的协议，日本同意为1910年到1945年日本残酷统治朝鲜半岛期间日军的行为道歉，出资$800万建立一个帮助受害者的基金。作为交换，南韩同意不再称这些妇女为慰安妇，并且制定计划移走日本驻南韩大使馆前的一座慰安妇雕像。南韩即将实施新的措施监管虚拟货币的交易。南韩政府星期四宣布，要求加密货币账号的持有人使用真实的姓名。政府还将会提出设立新的立法，允许监管人员必要的时候停止虚拟货币的交换。南韩国务调政室室长洪南基说，政府决定将打击虚拟货币投机行为，并且考虑制定特别法关闭交易机构。南韩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密币的交换地之一，约100万人是拥有比特币，这是一种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有名的加密币。比特币的币值今年暴增，单单这个月交易价值就高达$19,500，这种的数字货币是突然飙升，促使首尔政府向投资者发出警告，比特币不是合法的货币，过分动荡有可能导致高亏损。被中国当局拘押近10年的西藏活动人士和电影制片人顿珠王清已经逃离西藏，在三藩市和他的妻子以及4个的子女团聚。顿珠王清自从2008年3月因为被控同一部历时25分钟名为《不再恐惧》的纪录片有关而被拘押。这部影片被《纽约时报》称为对中国政府不加掩饰的朴实的控诉。多年以来一直在度促成顿珠王清获释的设在瑞士的纪录西藏组织说，他12月25日抵达三藩市。那部影片视频包括西藏人谈论达赖喇嘛、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西藏地区的人权状况和其他的议题。视频还显示了美国之音藏语组对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山获颁国会金质奖章的现场报道画面。这部影片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流传之后没多久，顿珠王清和他的助手资深西藏僧侣久美加措就被逮捕。在被记者发出的一份的备忘录当中，该维权机构引述顿珠王清说，他正在享受多年以来首次得到的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他向帮助他和家人团聚的人是表达谢意，同时是表达了离开他的祖国西藏的痛苦之情。顿珠王清的一名亲属加央次成对美国之音藏语组说，顿珠王清正在休息并且接受了一些医疗检查，在入狱期间顿珠王清是感染了乙肝。乌克兰政府和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星期三在乌克兰东部开始交换囚犯，这个是多月以来双方首次换囚，也是亲俄派2014年在这个前苏联共和国的部分地区发起暴动以来最大规模的换囚行动。协议要求基辅将乌克兰当局囚禁的306人移交给反政府武装，同时接收74名被反政府武装囚禁的人员。 南苏丹资讯通讯与邮政服务部部长迈克尔·马库埃·鲁埃斯话：，虽然佢成为美国制裁嘅目标，但系佢将会继续代表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总统的政府公开发言。美国国务院今年9月6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马库埃涉及威胁南苏丹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南苏丹政府一直在这里与反政府力量作战，冲突造成400万人流离失所。南苏丹资讯通讯与邮政服务部部长马库埃在被美国制裁之后第一次的表态当中，对美国之音说他不害怕川普行政当局的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小时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回顾欧洲过去一年的挑战，以及台湾过去一年的重要新闻。不过呢，首先就是回顾台湾和美国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17年步入尾声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发表上任之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点名将会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之下和台湾维持强健的关系，并且重申将美国在台湾关系法规范之下持续对台军售。美台关系在一个令人期待的正面气氛当中是结束2017年。不过一年之前，美台关系却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状态之下掀开序幕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年终报道。
一月中，未曾担任公职的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不受传统官僚体制约束的非典型行事风格，使美国外交盟友、伙伴和对手都以谨慎小心的态度面对并观察竞选主轴强调美国优先的新总统。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台关系从前一年底川普以总统当选人身份史无前例的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引发轩然大波后，在川普总统回到美国的一中政策下揭开新的一页。美国以色列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2017年美台关系的发展是在两个极端游走之后回到中间平衡点。王维正说，川普上台后美台关系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川普打破传统接受蔡英文的祝贺电话，以及其商人个性都给人很多想象空间。而共和党策士原本也都希望对台政策能够更为坚定，但中国警觉到这个情势后全力反扑。四月海湖庄园的川集会将美中关系稳定下来，美台关系亦都从一开始受到的震荡回到平衡点。不过随着川普政府迟迟未任命主管亚洲事务官员，川普总统本人和他的国安团队在一些政策上的嘴语，美台关系此时仍然充满变数。一向支持台湾的美国国会这一段期间相继有议员提出挺台法案，例如台湾旅行法、台湾安全加强法、国防授权法涉台条款，希望能够给台湾更多的尊严。不过这个也都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
包括川普的一些那个共和党的测试，还有包括这些NDA 的那些那个国会的一些那个立法倡议者。
王维正说，包括川普一些共和党的测试，还有国防授权法在国会的一些立法倡议者，他们希望的都是给台湾更多的尊严。这个就是女子与面子的问题，面子的东西如果能够达到当然是很好，但是如果达到主要的都是象征性，但反而会引起中共反扑的话，这样可能就会比较稍微谨慎一点。王维正说，他想这个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台湾驻美代表处比较低调的原因。六月，川普政府宣布一批$14亿的对台军售，虽然这个是奥巴马政府任内已经决定的项目，但新政府宣布对台军售使台湾安心不少。八月，中国驻美外交官公开私下对美国政府和国会发出警告， 美国与台湾的军事合作将招致美中关系倒退的后果。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向国会军事委员会领导层发出警告信之后，众议院2018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涉台条款在文字叙述上的强度即被冲淡不少。这名人士说，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领导层议员明显受到中国警告的惊吓。不过即使美国参众两院最后通过并送到白宫使川普总统签字的国防授权法，涉台条文已经被淡化，亦都不具约束力。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李克申仍然发出更强烈的警告，说只要美国军舰抵达高雄，就是解放军武统台湾之事。这个警告发出没多久，川普总统即签署法案2018年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59号条款，列出七项涉台条文，包括北京最为在意的邀请台湾参加美国红旗军演、对台军售正常化及考虑重启美台军舰互相停靠的可行性与可能性。川普总统上台后，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 全力推动美国优先的政策，以双边取代多边贸易机制。六月中，台湾组成历来规模最大的公民营企业投资考察团到华盛顿参加美国政府举办的选择美国投资峰会，预计2017年在美国投入340亿美元的资金，希望透过产业链的结合建立彼此更紧密的伙伴关系。不过以色街大学的王维正教授和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都认为，美台经贸关系目前面临的挑战包括领导力与正面议题不足的问题。韩如伯近日在多次有关美台经济关系的讲话中都提到，美台经济关系乏善可陈，一方面是因为川普贸易团队成员仲没有完全到位，另一方面亦都因为台湾政府不愿意触碰敏感的美猪、美牛等农业议题。美台之间最重要的经贸平台美台贸易投资框架协议谈判因此而停罢，使双方重要的贸易关系因此而失去往前推进的动力。除此以外，韩如伯亦指出，台湾的商业环境对有意投资的外国企业并不友善，台湾政府必须解决法规透明化、投资盈利汇出限制以及税率等台北美国商会白皮书提出的问题，进一步改善台湾投资环境。韩如伯说，他希望新的一年中美台之间能够恢复过去克林顿政府时期高层国员的定期互访，这个不单只是美国部长级官员访台，蔡英文总统亦都应该派部长级官员到华盛顿访问，因为美台高层交流不单只有助于了解彼此的立场，更加是强化双边关系的重要方式。韩如伯亦表示，美台经济关系其实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发挥，例如在台湾发展自主国防过程中，双方可以寻求使美国将台湾列为非北约盟友的安全合作伙伴，将台湾业者纳入美国国防产业供应链内，成为美国国防工业可以信赖的供应商。他说，台湾的经济活力是美国利益所在，一个经济脆弱的台湾将成为中国环视的目标。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tself talks about economics as a core interest.
韩如伯说，台湾关系法本身已经提到美台经济关系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看着台湾经济飘摇并不符合美国利益，一个脆弱的台湾必定成为中国的猎物。他们绝不希望日后再回过头来说，他们当年要是做的更多就不会有今天的后果，中国早已经这样做，正如胡锦涛的主要政策，现在习近平也在某种程度上这样做，那个就是在经济上拉拢台湾以达到统一的目标。以色列大学的王维正也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能够在2018年看到美台贸易投资框架协议恢复谈判，美台双边经贸关系往前推进，他亦都希望美台双方能够更加积极地寻求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个完全符合世贸组织的规范，不应该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王维正说，五年前美国给台湾免签证待遇时，国务院在他的官网上指明，这个举措的法律依据是台湾关系法， 当时的做法巧妙地避免了中国的干扰，因此他认为美国现在完全可以更理直气壮地支持台湾。行政部门的官僚实在无需过于在乎中国的感受，事前就替他先感冒。
我始终觉得说，美国政府如果有决心的话，是可以避更这个光明正大而且光冕堂皇的来支持台湾。为什么呢？
王慧晶话，佢始终觉得美国政府如果有决心，系可以更光明正大、冠冕堂皇嘅支持台湾。点解呢？因为美国、中国、台湾全部都系世界贸易组织嘅会员国。会员之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本来就是世贸组织宪章所允许的，所以台湾要与世界贸易组织其他会员签自贸协定不需要中国的同意。现在中国将它升高成为外交打压，因为它很在乎自贸协定是只有主权国家之间才能够有的文件。12月18号，川普向国会提交了它的国家安全战略，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明指将继续遵照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正当防卫，威胁外来胁迫。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对美国之音说，川普的国安战略反映了美国对协防台湾的传统立场，他预期川普政府对台湾的支持会更加稳固强健，不过仍然会保持在美国的一中政策框架下。对于新一年美台关系的发展，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陈立国说，川普政府的国安战略报告充分体现台湾是美国在亚洲地区重要的安全及经济伙伴。报告表达美国对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及经济自由开放的理念，这个同台湾政府推动的政策一致，亦都符合台湾的战略利益，希望在这个战略下持续深化美台各项双边合作。此外，陈立国亦都表示，台湾对川普亚洲行所揭示的亚太倡议有高度兴趣，会持续向华盛顿了解未来这个倡议如何实施。他说，台湾位于东亚战略要冲，一直都在区域稳定安全中扮演贡献者的角色，亦都是区域的利益相关者。在有大的区域战略正在形成的过程中，台湾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观察人士说，川普政府2017年底为美国对全球战略报告揭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不单止以毫不含糊的文字宣示美国对台湾安全不变的保证，同时亦都对北京发出明确的信号，今后华盛顿与台北的交往将会更为活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回顾2017年台湾的主要新闻事件，首先是民进党政府推动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法案，在党国民党批评是政治追杀，其次是台湾立法院通过了门槛大幅下降的公投法，最后是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被中国判刑五年。据美国之音中文报第的记者曾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台湾立法院今年12月5号通过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未来除了将会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一个委员会之外，并且规划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平复威权时期的司法不法，以及还原历史真相等任务。台湾总统蔡英文说，这个是台湾自由民主重要的里程碑，转型正义的目的是要和解，而不是为了斗争。不过在党国民党就批评说，促进条例的适用期限只是从1945年到1992年，明显是有针对性，而此外并没有加上原住民以及慰安妇，他们说根本是一种选择性的法案。国民党中央说，这种政治追杀的立法是开民主倒车，未来将会透过释宪等方式去凸显促转条例的荒谬。国民党立委林维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威权象征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呢？不能够只是说蒋介石的过错而不谈他的功过，还原历史真相应该是要功过并弃。
50年前到现在其实还很难下定论，历史功过不是那么容易下定论的。所以
林维洲说，50年前到现在仲很难定论，历史功过不是那么容易下定论的，当你要归类这个就是威权象征负面的，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争议，亦会再一次造成社会上的动员和冲突。 不过，台湾文化部已经开始研究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将会怎样去转型。根据各方目前初步的建议，国家人权博物馆、行政或立法机构或者是文化艺术园区等都是可能的选项。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强调，无论结果是什么，在整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将会交给人民以民主的程序去决定。
我希望从社会讨论做起，因为转型正义除了是政治工程、法律跟工程，
郑丽君话希望从社会讨论做起，因为转型正义除了是政治工程、法律工程，而更加重要的亦是社会对话工程，因为最重要的是确立人权作为民主社会的价值。蒋介石的曾孙、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话，中正纪念堂的转型可以公开讨论，亦赞成公开有关的历史档案，还原真相。其次是继速转条例之后，台湾立法院12月12号通过公民投票法的修正案，包括提案、联署以及通过门槛全面下降。不过，修宪、领土变更等敏感的议题就未有纳入公投的范围。新的公投法规定，未来年满18岁就有公投资格。中央选举委员会估计，以去年总统选举人数作为基准，未来1800人就可以提案，28万人联署就可以成案，490万人赞成就可以过关。台湾总统蔡英文透过脸书说，公投法的立法多年以来的各项缺陷就此走入历史，打破了笼，还权于民。他认为这个是人民作主的历史时刻。台湾各个政党有不同的反应，民进党说新公投法将会深化民主，落实还权于民，国民党就说对于变更国土、国号等议题不纳入公投感到欣慰，亦保障了国家安全以及两岸关系稳定。亲民党就认为，如果公投未来受到少数人操控滥用，可能会造成民主制度崩解。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接受台湾新党访问团的访问时表示，台湾部分势力正在修法，甚至鼓吹台独修宪，说这个表明台独势力以及他们的分裂活动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台湾陆委会就回应说，台湾近日推动的政策以及国会审查的各项法案，目的是推进海峡以及深化民主，中国大陆片面曲解的激化言论无助于改善两岸关系。最后是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事件。李明哲长期关注中国民主发展，并且同中国境内部分异议人士通过网络保持联络。在今年3月入境中国之后，被指称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而被拘捕。9月份在法庭出庭的时候，他承认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11月被判刑5年，并且放弃上诉权利。李明哲的太太李静瑜说，法院宣判之后并没有收到任何公文书，完全不知道李明哲人在哪里，连想寄封情书的管道都没有。台湾总统蔡英文就呼吁中国政府应该以文明的方式处理李明哲案，并且让李明哲早日返回台湾。蔡英文亦指示了有关的部会救人第一。台湾的人权和公民团体亦持续协助李静瑜以及声援李明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意逮捕及强迫失踪小组已经受理李明哲的案件。美国国务院亦呼吁中国释放李明哲，俾佢同家人团聚。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话，台湾的外交部或者陆委会应该要提醒民众，如果想去中国大陆经商旅游，务必审慎考虑。
在台湾你从事合法的行为，讲合法的话，做一个无关紧要的发文，你有可能面临。
黄定宇说，在台湾你从事合法的行为，讲合法的说话，做一个无关紧要的发文，你都有可能面临被有部被判刑的危险。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在立法院说，李明哲同对岸人士交流自由民主思想，并没有犯任何罪，台湾政府会持续同对岸沟通。
我们也把它列为两岸关系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张小月说，台湾也将李明哲列为两岸关系的一个指标，这个的处分对两岸关系并不是那么好，尤其是民众会对中国大陆产生负面反感。张小月又强调，李明哲事件凸显出中国的言论自由处于非常紧缩的状态，任何违反当局想法的网络言论都会立即受到删除，相关人士亦会被留置处分，这样的做法已经伤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以上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 昨日晚上 Michael 同一个老同学就一起出去玩，两个人都喝到醉晒。现在李华就要找他一起去看一个新的艺术展览。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wasted 和 to get a kick out of something。
hey Michael 走了，是时候看展览了。
Give me a moment, Li Hua. Last night, a friend and I went out to the bar and got wasted, so I don't feel very good right now.
Got wasted? 你说你浪费很多钱?
No, Li Hua, when I say we got wasted, I mean we got very, very drunk.
Oh, 你们去过酒吧，你说的 wasted 意思是喝酒喝得醉醺醺，不是指浪费。你说的 wasted 是怎么拼的？
W-A-S-T-E-D. We were so wasted that I couldn't even stand up straight.
哎呀，你们真是太过分了，喝酒喝到站都站不直，做什么喝那么多呢？这样喝对你身体不好的。
I know. My best friend from high school came to visit, and we usually get wasted when we meet.
中学时的好朋友来看你，好开心，喝多了，那这个我可以理解。在中国，老同学见面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开个 party， 往往喝很多酒，但是我们就不会醉到好像你这种程度了。
It always seems like a lot of fun when we get completely wasted. But the next day, I regret it.
喝到大醉的时候觉得很好玩，到第二天你就后悔了。得了得了，你去换件衣服，吃点东西，我们早点去吧，不然就会很多人的了。
Eat something? Are you kidding?I can't even open my eyes without feeling sick.
蛤？你一擘大眼就想呕啊？咁唔好食嘢啦。Michael， 好在今日系星期六啫。如果唔系你就唔翻得学，乜都做唔到啦。
Yes, I'm in graduate school and I can't afford to miss too many classes.
研究生缺席太多唔系讲笑噶。得啦得啦，我睇你仲系先冲个凉，再饮啲茶，咁样咧就会好啲噶。
Okay, I'll try.
Michael， 你觉得点啊？好啲未啊？快啲啦，我哋走啦。
李华 ，Don't speak so loudly. I still have a headache. I think you get a kick out of watching me suffer.
你讲咩话？你想踢我
？No, I said you get a kick out of watching me suffer. That means you enjoy watching me suffer.
Oh, to get a kick out of something， 意思系为咗一啲嘢觉得好开心。呢、这个 kick。同踢波嘅 kick 系咪同一个字啊
？That's right, get, G-E-T, a kick, K-I-C-K。
我做咩睇到你觉得难受，我就开心噃？你啊系自作自受啫。
I know, I know. You're a good friend. You get a kick out of helping people, not watching them suffer.
你咁讲仲似啲样，我唔想睇到有人难受，我好中意帮人嘅。好似帮你咁样嘅美国学生学中文，我好开心。
I'm so useless. I only get a kick out of doing stupid things, like getting wasted or watching old cartoons.
偶然饮醉一次，睇下旧嘅卡通片，亦都唔可以话自己冇用嘅。你睇到你个学生英语有进步，唔系令你好开心咩
？Yes, I guess I do get a kick out of watching my students learn.
Hey, Michael， 走啦。看完展览，要不要再去喝几杯啊？
李华 ，You really do get a kick out of tormenting me. I'll never get wasted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 promise.
我讲笑啫，不过我真系希望你以后唔好喝咁多酒啊。
各位听众，唔好睇 Michael 琴晚喝酒喝醉咗，今日仲撇下撇下，咁但系佢教晓咗李华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wasted， 就是指喝得大醉，而另一个就是 to get a kick out of something， 就是表示为某件事感到很高兴。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的节目时间又够了，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帮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